来来来，准备
喊，
哎，哇，哎呀，
什么？
来来来，哇啊，两次了，
哎呀，
可惜
了，
可惜
了，可惜
了，算了算了，第一次就这样了，
开始迷茫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楼顶会客室，我是蝌蚪。
Hello， 我是 Paris，
我是 Roy。
还有我们今天有一个嘉宾，
大家好，我是 KK。
哎呦，
你要介绍一下来自哪里阿洛恩巴宗那些吗？
大家好，我是来自 Dining Room 的 KK。
OK， 行。然后今天我们想聊一个话题，
聊个沉重点的话题，
就是这个话题在播客的这个平台好像特别火，就是灵异事件。
我很爱听
走进科学，但是又苦于我金老师、李哥，我还有 DZ， 我们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很少很少这样的经历，没得可聊。于是我们找来了 Paris 有很多这样的经历。
Paris 说他前天刚刚碰到，
是的，
就我刚在群里说完选题，然后 Paris 就说：“哎，我刚
经历。”踊跃报名。
然后 Roy 也是有一些。然后 K 姐有没有我不知道，但今天来了，你就得坐这儿聊这期播客。难得公司来个人。那你生活中有这一类经历吗？
有，而且就在我现在住的家里就曾经发生的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咱们把灯关了录吧。
这么吓人。
把 Paris 那个蜡烛点上。
第二是灯关了吧。
行，那就这期灵异事件的播客交给你们，我这边让那个丁老师跟着一块儿聊聊灵异事件。
来
搞点气氛。
啊，哎，我真的
关错了。
对的，
真
的
吗？
我
真
的行不行？我会害怕。
哎，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要不关了吧？要不关了吧？
关了
蜡
烛，
关了
不用点蜡烛，
可以。
好
嘿，别睡着了啊。
这可以
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现在是录音棚里面是 全黑的状态啊。
好
吧，
来吧，
那就
Roy哥哥，
别
年纪最大，
从你开始，
从最近碰到的开始。
那行，那从我开始吧。
嗯，
我这儿
说一下你前天碰到的事情，
就从前天往那个往，
吓死，
从前天开始说吧。前天是这样的，就是刚刚这个选题定下来之后，就是那个前一天。我跟我妈那天出门，然后在外面逛了一天，回来其实挺晚了。然后我妈妈因为每天睡前都要吃安眠药，她睡眠不太好。
嗯，
她是一回来洗漱完就吃完药躺床上了。然后我去洗了个澡，进来在那个护肤的时候，她其实有一句没一句的在跟我搭一些话，其实就是还没有完全睡着。然后我就因为我那个化妆台在床的旁边，所以我在护肤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他猛地起来了一下。
啊，是你妈已经睡下去了？
他躺下了，但是他还没有睡着，因为我知道他跟我有说过一两句话这样子，可能还在酝酿睡意这样。然后呢，他就突然猛地一起来，然后就开始盯着他对面的那个墙看。然后我是用余光看到了这个，但是我就没太当回事儿。我就在继续护肤，然后突然过可能两分钟，他就说：“哎，刚那些女的是走了吗？”
啊！
然后哎，但是这样子那个关着灯讲，我有点害怕。然后
主要是那一些
女的，
对，那些女的都走了吗？然后我就想，完蛋，又要开始了，因为前一周还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然后我就说：“嗯，我就没搭话。”然后他说。刚那些一堆女的呢去哪儿了？然后我就能感觉到我妈其实当时很就整个人很恍惚，然后那个药我也知道它其实就是会产生一些幻觉这样子，这是我之前在网上有看过。然后我就说我们现在是在家里，然后家里也没有什么女的，你赶紧睡吧。然后她说不是呀，我们刚不是在一个服装店里吗？然后刚这不是很吵吗？然后我就说我们在家里，然后你刚吃了药，现在可能那个什么就是没有发生这些事儿，你赶紧睡吧。然后他整个就坐起来了，然后他说不是呀，刚刚我旁边不是一堆，因为我旁边就是我妈旁边有一个那个我挂帽子的一个架子，然后他说 刚不是一堆女的在这边那个戴帽子试帽子，然后你旁边那些那个地方也有女的在试衣服啊。
别说了，我已经
有毛了，
听我说完，听我说完。然后我就说，我因为我经历过一次，我稍微我当时还是有点镇定的，然后我就说，妈妈，我们现在在家里，你刚吃了药，你赶紧睡吧。他说不是啊，刚刚很吵。那个对面那个衣架去哪儿了？我说那边没有衣架。然后他说不是啊，刚那边不是挂了一堆白色衣服。然后我就说这些女的为什么要就是一直、
哦、开灯老师
一直在哎呀我蒙你们不要吓我。然后
吓死我了。
他就说那对面那些刚不是有一堆女的在试白色衣服吗？这里很吵啊。我就说妈妈我现在有点害怕，你不要再说了，你赶紧睡吧。他就说刚刚这里很吵的，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在哪儿？然后就一直在说。我就说我求求你妈妈别再说了。然后就挺恐怖的。但是这个我要不连着说了吧。就是那个然后这件事结束第二天，我就跟他说你昨天这些行为你还记得吗？你真的有点吓到我了。他就说不是，就是他躺下可能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他说他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就突然开始变大一个服装店里面，因为他是被那个声音吵醒的。他睁眼看了一下对面，就有一堆女的在来来去去，跟我妈年龄差不多的女的在我家里试衣服。
一个男的没有啊，
女性服装店。然后他就在试衣服，然后我妈就看着他们，所以才这样问我的。那个之前一周的时候我刚躺下，我妈也是已经吃完药躺下了，然后灯当时已经关了哈，他突然说哎，你这些娃娃们是都会说话吗？然后
哇，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所以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个药会产生幻觉。我
你妈是之前就是有梦游这种史吗？
完全没有，是这个药，因为我之后有上网查过，好像对有些人会有这种反应。然后我就说我当时还很认真，我说没有啊，只有我的那个 Elsa 会出声音，因为我在想我去上班的时候她是不是收拾我东西，然后有哪个娃娃突然叫了，她突然想起来。
Elsa 娃娃叫一叫挺吓人的，
就是那个娃娃，只有那个娃娃会叫。然后我就把这件事当得很那个正常，然后我就说没有啊，只有我一个娃娃会叫。她说没有啊，那些娃娃现在都在说话啊。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当时我就觉得他在气我，因为我完全不清楚他是在产生幻觉。我就说，然后我就把灯打开，我说你别这样吓我，之后我可是要一个人住的，你别说了。他说不是啊，刚刚就在我眼前一堆娃娃就是在跟我们说话呀。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在跟他较劲，我说你别这样，你别再说话了。然后他还给我指说那里啊，那个娃娃就是正在说话。然后
不，那你是真的有那些娃娃吗？
我有很多娃娃，而且因为我朋友们一直说我家就是不被鬼压床不闹鬼都难，因为我对面就有那个就有很多唱片，它是有人像在上面，然后旁边有各种娃娃，就说我这个家有点恐怖晚上睡觉的时候，但我也没太当回事。然后我妈就连着发生了两次，哎呀累死我了。差不多目前最近的两段经历。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也是，他也是因为吃了药之后有一些幻觉的产生。然后那个时候他给我叙述的是他吃完那个药，因为他有一些精神上面的疾病，然后医生给他开了一种就是抗抑郁的药。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吃完了之后，他觉得自己家里长了很多很多的蘑菇，然后他就叫他妈妈进来，就说看一下就是家里为什么。然后他妈妈就进来了嘛，然后他就一边摸着他妈妈的脸一边问他妈妈你为什么头上有角。
要不把灯关了吧。
不行，灯还得关了有气氛。
真的假的？我觉得丁老师
来来
脸吓白了。
嘉宾啊，
我很怕的，
入乡随俗啊。嘉宾
还有我想问一个疑问，就是 Paris 不是说他们家有那种娃娃和那个唱片上的人像吗？
是。
为什么会有人，你的朋友为什么会说就是因为有这些人头和娃娃在就会说鬼压床的事情？
那娃娃多少沾点那个灵，
他们会对有点觉得这种东西晚上睡觉的时候，
它是一个就是比如说你旁边有这种灵啊鬼，它是很容易好像就是附在上面的一个载体吧。
而且又正对着床好像不太好。
那我不知道，我只听说过镜子不能正对着床。
对，我只听说过镜子好像是不能对着门不能对着门，
然后门你就是那卧室不能对着大门什么的那种
各种
风水上面的东西。
KK 的故事
啊，该这么快到我了？
你先熄灯
吧。刚那个有脚的那个，
先熄灯吧。
我不敢熄灯啊，我
熄
灯，熄
了吧。
画面会在我的面前、啊。
现在三比一，要求你熄灯。
真的假的？
真的。
丁老师也熄灯，
熄吧。
那我熄。
我如果
你不要害怕
了吧，
我真的怕了，我就溜了。
好，我们俩握着手，别怕。
我操，我有点怕、哦。
到时候灯一开，丁老师不见了。
我靠，你别这样，
别说了，我有点后悔
来
了。
来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吧。Paris 算是一个开胃小菜。
嗯，哦，这还小菜啊？
不是，先说说，
因为你那个是有一个吃药的前提的。
对对对，你这个还是属于走进科学那一、
啊。那要认真的话，我真的会有点怕。
那开灯吧，其实我现在想到那个环境，我也有点怕了。
哎呀，等一下，等一下，
没事，等会儿吧。
咱们都是走进科学的基础上的。
是这样子的。
我们先介绍一下，就自己是不是什么这种有没有这种体质啊？
哦，
就是不是说身边的人、啊？
我
来 KK 先。
我没有那种灵异体质，但是之前有朋友帮我看过我的八字。
嗯，
我是一个直觉很准的人。
嚯，
对，他就是那天给我算命的时候，就直接，他很恐怖，因为他那天戴着红色的美瞳，然后他眼线画得很深，他突然看我的八字盘之后转头盯着我问我、啊、你有没有想过从事一些神学方面的事业、哎、
什么什么方面的事业？
你有没有想过从事一些有关于灵性神学方面的事业？
哦，
就说你很适合这个。
对，我就问他为什么，我说是因为我的体质比较弱，能看得到这些东西吗？他说也不是，但是你的直觉非常的准，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它就是这样的。
哦，
对。然后我曾经一度以为我自己看到的是幻觉，但是我就是我的身体告诉我那个是真的，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嗯，
就是现在因为我一直没有搬过家嘛，所以就是我现住的还是这样的环境、嗯、但是我挪动了一些房间里面的布局，然后让就是这样的事情消失了。对、
嗯、
所以我确实是后来才真的很相信风水和就是某些很紧要的这些事情的。大前提是因为姐妹 Paris 说她那个床对面是有个梳妆镜的，你是不是上面有镜子、
嗯、对，镜，全身镜是直对着我的床的。
我的房间跟你一模一样。
哇、嗯、
然后我就出了一件事情，就是
来 K 姐接着接着说吧。
我当时是
这个我听过，这个够吓人。
对对对，我们当时
丁老师在抖，
在办公室里面有跟 Roy 聊过，他觉得挺吓人的。但是那个事情其实我并没有看到他的脸，然后他也没有做了什么伤害我的事情、
嗯、来 K 姐你说，如果刚刚 Paris 那事情恐怖程度一到十分，你能打几分？
六七分。我
在我这儿六七分，我感觉 K 姐这个能有八点五。
哦，那你这样烘托万一等一下出来觉得不好笑就不恐怖了怎么办？
不好笑我来。什么叫好笑？我们是什么
东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要有敬畏之心。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我的房间里面有一个全身的镜子，然后它是正对着我的床的侧面的，就是我的床对面是一个电视柜，然后上面没有东西，然后右边是一面立地的一面镜子，然后它是直对着我床的那个走廊的，就是直对着我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床头柜。对，它直对着我床头柜，就是属于我手可能往下一垂我都能在镜子里面看到我自己的程度。
嗯，
然后我上高中的时候吧，就是那个时候经常晚上睡不着觉，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睡不着。然后我当时我的心里没有任何的疾病，然后我也没有说压力大到可以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这样，而且那个时候是在放暑假，
不吃药啊，
放寒假，我从来没有就是吃过这种药。
嗯，
然后我也没有吃过安眠药，然后就是一直睡不着。然后有一天，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害怕的，就是害怕一个人住的人，因为我总是一闭眼就会幻想很多很多很恐怖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周围，然后我也是一个比较就是极度的悲观和觉得是，就是打比方我今天走在天桥上面，我就会在想这个东西断了我会怎么办，就是我每天都会
被害妄想的。
对对，就是我会一直想这些事情，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心理疾病的一种体现吧。然后有一天晚上大概我就是 突然觉得身体很不舒服，我人生中第一次被心跳跳醒来了，就是我觉得我心跳特别的快，就是我当时也没有做任何的梦，
嗯，
然后就是突然之间心脏咚咚咚，是真的能脑子里听到很响的心脏跳动的声音，然后它跳的频率非常的快，
嗯，
然后我醒了，
我已经开始跳了，
就是我醒了之后，因为我喜欢侧着睡嘛，
哦哦，
我醒了之后我就翻了个身，然后我看，因为我的床很大，然后我只会睡其中的某一边，我的另外一边永远都是空的，或者是放着一些衣服的，
嗯，
但你不要突然这样，就是其实这个不太好，说实话，就是你那个床其实左边你不能完全空出来，
还有这种讲法，
对，
这我倒真不知道，
就是，其实就不能很空很空，不然会觉得是在给他留位子，
哦，
你懂吗？
哎，
然后突然我醒来之后，我朦胧的看到有一个人坐在我的床上，
你们俩怎么这么吓人？
为什么反应这么大？但他是背对着我的，我能看得到他的身形，是一个男的，
就是离你很近，
对，但是我当时因为我真的很害怕，我特别怕这种东西，我小时候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会被同学逼着去他们家看那种鬼来电，但是我不敢睡觉，
嗯嗯嗯，
然后我全程也都是捂着眼睛，就是我很怕很怕这种事情，然后我就突然之间傻了，然后我就马上闭眼装睡，
嗯，你能动吗？当时
能动，
嗯，
我是可以动的，因为他并没有压在我的身上，
嗯，
然后我就后来我就睡着了，然后就我就跟我朋友说了这些事情嘛，
嗯，
然后一开始我还不信，直到了第二次，
嗯，
跟玩具有关系，我建议你把你的玩具丢掉，
啊，
就是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喜欢有玩具的人，但是因为我在锻炼自己尝试一个人能够在房间里面睡觉，
嗯，
所以我也会就是有一些玩偶什么的放在我的床边，
嗯嗯嗯，
然后我有一只宜家买的小狗，
我也是宜家的
啊，完了完了，你扔了吧我能开灯吗？我觉得你会尖叫，
说说说说说，
你说
就是我有一天醒来吧，白天啊，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看错了，
嗯，
我朦胧就是我看到我旁边的不是一只狗，是一个小孩，
哇，
对，就那么一秒钟的时间，我猛地眨眼，因为我当时刚刚醒，
嗯，
然后我一直就是我下意识觉得是我自己看错了，然后我就突然之间神清气爽，然后醒来之后看到就是还是一只狗，但是那之后我就把这个玩具丢掉了，因为我觉得很吓人，因为我觉得我哪怕再走神我都不可能看错成是另外一个物种，
嗯，
对，然后自那以后我就把房间里面的镜子挪走了，
嗯，搬出去了吗？
对，
嗯，
我彻底搬走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妈妈跟我说的，
嗯，
就是当时我还没有去改这个布局的时候嘛，这个真的挺恐怖的，
比这还恐怖，
这我觉得比那些还恐怖，就是第二天早上我妈跟我说，她说你是不是半夜的时候在我们门口啊，
哦，对，这个
好，哦，我那个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就是，
我也是，
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房间的布局不是特别好，
嗯，
然后而且他的那个就是我家是复式嘛，然后我住顶楼，
嗯，
然后六复七的那种房子它是有一个尖角的，
嗯， 嗯，
嗯，然后是有一点点斜坡的，其实这种房子是特别不好的。
这个啊，我家也复式啊。
啊，但是你要看你那个架构，就是我以前看过一本小说啊，我不知道就这个东西会不会成真。
嗯，
就是它里面写的是这种房子的结构，
嗯，
其实是棺材的结构。
哇，
你懂吗？
说到棺材，我待会儿可以接着说这个说一件事情。
哦，就是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家风水特别不好。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就是有一天就很奇怪，因为那个时候她就会跟我说，她说我昨天半夜可能是我看错了吧，她醒来之后看见她的房间门口个黑影一直站在那里，嗯，但是我没有梦游的习惯，而且我家的楼梯还挺，嗯，就它是悬空的，就是我不可能梦游 走下来我还能安然无恙的走下来。
那可不一定，上次我喝了金门高粱晚上梦游走了好久，然后去了爸妈房间上了个厕所。
这个我是知道。反正就是我觉得挺吓人的，因为我觉得不会有存在看错这种情况，然后这个就是你看到了，然后我之前也经常看这种灵异的东西嘛，然后有一个老高和小莫，
我
他们有讲，就是其实你看到这些东西是因为他们选择让你看见，
嗯，
而不是你想看见就能看见。就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几个我觉得挺毛骨悚然的事情。
我觉得我被秒杀了。
好了，
我觉得我不配坐在这
里。
肉一的更恐怖。
没有，我先来个搞笑的啊。
啊，别让我们失望。
这个确实是搞笑那一挂的。
嗯，
就是他刚刚说到棺材嘛，我就想说一下关于就是那个整个这种建筑啊，那种不光说风水，包括它那个外形像什么东西，好像都是有讲究的。包括比如说一个建筑群它的那个分布像一个什么东西也是有这个讲究的，就是每一个城市应该都是有那种什么风水，就是那种比较有讲法的那种地方，像都市传说一样嘛。包括上海那个龙柱你们知道吗？
嗯，
你们俩不是上海的，你们应该知道吗？
高架的那个，
就是全上海，就是这个其实说了我感觉很多听众应该都听过，这个我就一就是讲一嘴带过了，就是就是全上海只有那一个高架是延安路，就是静安寺那边的，就有一根柱子是特别特别粗的，它跟别的柱子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它上面就是别的柱子都是那种灰灰的那种柱子嘛，高架柱子，它上面是那个全是雕着那个龙的，嵌金的那个龙的，
是的，
围了一圈。
嗯，
这就是说当时就是这好像当时都上新闻的，所以说是在上海算家喻户晓那种，就是那个造那个高架的时候就是怎么那个地基都打不下去，然后呢好像就是找那种风水大师过来，说去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风水有什么问题，然后他说这个之前肯定是我忘了细节是什么坟地啊，反正就是那种阴气挺重的那种地方，然后呢他就说你得用阳气重的东西去打，然后就弄了那个龙柱，就是那个用那根柱子准备着，然后他那个地基就打下去了。
但是没过多久
那个风水大师泄露天机就死了。
是的、
啊、
其实就是算命这种东西也不是能随便算的，
天机不可泄露，反正这就是上海一个都市传说。然后我接着说啊，就是这我说那个搞笑事情，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港汇，你们去过吗？港汇广场徐家汇吗？
经常有人跳楼的那个。
对，你们知道港汇之前是上海的那个自杀圣地吗？
是
不知道，就
这是几年前的，这两年因为前两年就是太过频繁，
好像是上高中的时候吧。
对对对，因为那个太过频繁发生，所以说他们把那个，因为他一共六层楼嘛，他把他那个五楼跟六楼就跳下去必死无疑的几层楼，他就是旁边的那个围栏都增高了，就是反正就是挺家喻户晓的吧，也是，就是徐家汇的那个港汇广场是之前就是经常发生跳楼事件，然后呢后来就是说那个徐家汇就是他那个他是圆的那个，就是那个港汇是圆的一层那个商场，然后旁边两栋写字楼还是三栋，反正就在旁边就是绕着他的一圈，然后说太像一个祭台，然后插着两三根香那种感觉，然后你看那个航拍图确实是那个样子。然后呢我一开始也觉得哎呀这可能只是大家就是
臆想，
对对对，直到有一天我在港汇也差点发生命案了。
啊
啊！
但不是哥们儿差点死啊，是哥们儿差点杀人呢。
啊，
真的假的？
啊，
这
你差点杀人啊？
对对对，但是
这人精神有问题，你们当心一点。
但是搞笑的啊，就是当时我高中我那个学校就在港汇旁边，然后呢。我那个学校呢就是我们下课当时经常会一起去港汇买点吃的什么再回家，我们当时也就去买个什么汉堡王啊麦当劳肯德基什么的，然后呢当时我记得有一天周五放学，就是周五晚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候，那个港汇广场人流量是特别特别大的，然后呢当时呢我们是坐他那个一圈，他那商场圆的一圈嘛，我们说他边上的那个扶梯，然后呢我就坐扶梯，因为它一共六层楼，我是一圈一圈上去， 然后我跟那个朋友呢，就是坐那个扶梯从五楼上到六楼的时候，当时已经很高，已经顶层了嘛。
嗯。
然后他一圈，他当中不是空的嘛？
是的。
他当中空的，就是一楼，就是一楼那个直对着，就是一楼下面那个大厅嘛。
嗯。
大厅里面当时真的是人，就是人头攒动，就是肯定是有人的地方比没人的地方要多的。
嗯。
就很多人，周五晚上。然后呢，我记得是当时我就靠着那个扶梯，我一个朋友在我前面，一个朋友在我后面。是这个样子的，我当时就是，哦，我当不是我在最前面，然后那两个人在我后面，
嗯，
然后呢，我在最前面，我想转过头去跟后面的那个朋友讲话，
嗯，
我一回头呢的时候，他正好也回头跟就相当于第三个人讲话，
嗯，
然后他回头的时候，他就是正好人是在转的那个动作的时候，我也正好往后转，
嗯，
他相当于他的那个书包是对着我的，
啊，
然后我一转，就是当时男生不是水杯都放在书包两边吗？
嗯。
我正好转的方向跟他反的，相当于我就是一个反作用的力，
嗯，
我打到他的书包，
嗯，
然后我把他一个装满了水的一个铁的那种保温杯，
嗯，
很大的一个那种保温杯，就直接给撞飞了，
哎呦，
然后就从快到六楼了，然后就从六楼那个扶梯上面
啊，
直接一个水杯就飞下去砸到一楼那个，
哦，
直接从六楼掉到一楼的那个，
啊，
就是
大
厅的那个瓷砖上面了。然后整个商场就是嘣，像爆炸那样的感觉，
那肯定很重啊，那种保温杯。
对，当时一楼就大家都尖叫，你知道吗？因为就是如果是那个重力加速度这么高下去，
嗯，
就像炸弹一样的那种声音，
嗯嗯嗯，
炸弹很夸张，但真的像就是在商场里面开了一枪那种感觉。
因为保温杯本身就是会有各种原因。
然后一楼就所有人尖叫，我当时第一想法是什么？我说这砸到人肯定脑子就开花了，
肯定
就必死无疑啊！基本上是，因为我们当时下去看那个地瓷砖，确实就一大块瓷砖被砸碎了。
哇哦！
那保温杯质量真好，就插在里面。
哇！
啊，
保温杯没碎啊。
然后你听我说，然后为什么搞笑呢？
嗯，
就当
时还没到搞笑部分，啊，
还没到呢。当时我这个脑回路也确实，高中生真傻呀。你知道当时我想的是啥吗？你要现在我肯定溜啊！我靠。就被别人发现了就认罪吧，说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搞恐怖袭击的，
嗯，
当时真的就我先围过去的时候，下面所有人都围着嘛，
嗯，
然后那个保安什么都已经来了，报警了就，
嗯，哇，
然后我当时发现真的跟柯南里面一样，就他拿粉笔把我砸出来那个洞画了一个圈，你知道吗？像沿着那个死者身体画一圈那种感觉，就是犯罪第一现场，你知道吗？就不能破坏第一现场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我当时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吗？
嗯，
我想我靠，这杯子质量这么好，肯定老贵了。我想我让我看去，要不跟保安商量商量，要还能用的话我把它拿出来吧。我当时头真铁，然后我就拨开人群往前面去，我想看看他杯子还能不能用啊。然后那保安说，哎，小朋友这里危险，你不要进来，你不要进来。我当时才反应过来，说哦不对，这好像如果被别人问责了，那不好啊。
是的是的。
然后我就直接溜了，我给别人赔了一个杯子，反正这事儿后来也没有追责。
他说到这种建筑，其实你们知道 IPM 也是这样的。
环贸啊，
这
因为 IPM 对面是那个徐汇医院嘛，
嗯，
然后其实那个徐汇医院的外面的那些建筑的那个立面，它呈现出来的是一把刀的形状，其实这个是不好的，对风水来说。然后你看航拍也是能看到，其实 IPM 的楼旁边安了非常多圆形的这种所谓的装饰物，
嗯，
其实也是烛台，对，上香用的那种圆形的东西。对，因为 IPM 以前其实也有很多人自杀嘛。
啊，这我真不知道。
对对， IPM 是有的，就是从楼上跳下来过，
哦，
那时候可能你去加拿大了。对，断联了这些信息，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比较邪门的事情，我建议所有的抑郁症患者找不到解药的话，可以去看看另外一个方面的玄学，就是我身边的人发生的一个故事。就是在北方的一些城市，其实他们有很多神婆这样子的存在，
嗯，
然后你一般生
个
什么病啊什么的，他们的下意识反应其实会说先去看看神婆，
没事儿没事儿，不乱看医生，
嗯，
对。然后有一个朋友，他常年在外地，然后突然之间他生病了，然后这个病呢，
嗯，
是精神上面的疾病，就是抑郁症，
嗯，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而且是 据他描述，其实这个是一个突然之间的疾病，然后他的家里人其实挺着急的，就问他要了一张他最近的照片，然后他就拿着这个照片去给了当地的神婆，让他帮忙看一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然后神婆就
你身边的人呢？
对对对，神婆
你身边的人还搞这事儿啊？
其实说真的，其实就是福建，然后
祥子、
山东什么的，
祥子、
就是、
祥子
身边的人
其实很玄学的。
祥子生病是看医生还是看神婆、啊？对吧？
从不生病
啊！我操，
好怪不得健身。
健身词。
然后那个神婆就问了他几个问题、嗯、就是说你在什么什么时间段之内是不是去过这个地方，然后那女孩说是的、
哦、这算出来的
应该是能看，
只要他能看见东西，
嗯嗯嗯，
那个照片上他
说你肩上有个东西
啊，你别这样，
是真的
啊，
说因为你肩膀上有个东西一直在压着你，所以你生病了、啊、
站到体重秤上面发现多了几斤是吧，
他说的是你在这个地方游玩的时候你丢了自己的一魄留在那儿了。
一魄是
人有七魂六魄嘛、
哦、
他丢了一魄、
哦、天，
然后就生病了，然后神婆就给他做法、
嗯、
做了一魄呀、啊、
做法了之后一个月之后吧好了、
嗯、
什么事儿都没了。对，所以
把那一魄找回来。
对，就是有些时候大家那种精神疾病其实撇开真实经历过的一些心灵创伤以外，其实可能真的跟这种东西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嗯，
而且本身就是体质弱或者是神经比较衰弱的人确实会更容易看得到这个东西。
嗯嗯嗯，
你这个有点脱离走进科学的这个
主题。Sorry。
大家还是看医生为主啊！
好好好，嗯，说说肉一的吧。
别，
他的
丁老师，
丁
老
师
没发言的。
丁
老师先说一下，你是不是这种体质，或者说你身边有没有什么事情？
我不配发言，我好像从小到大没有遇到过这种东西。然后
身正不怕什么
影
子
斜。
但我觉得我应该是那种从小到大
丁老师没有影子，
属于
哦，你
肉一张嘴呀、啊，
属于那叫什么乐天派。
嗯，
就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嗯、还找了一个不会生病的男朋友、
嗯、但是小时候也听过一些传说啊，
来一个好的，
我先讲一个我唯一记得的一个我经历的啊、
哎、
在你们面前这个一文不值、嗯、你们直接听听就好听听就好，就是我大概小学的时候吧，而五年级还是六年级，嗯、那个时候也是晚上睡觉，然后我那个卧室就是我的床离也是离窗户挺近的，
嗯，
然后但是我
没说不能离窗户近吧，
不是，我只是这样描述一下、
啊、行行行，
然后我的窗帘什么睡觉我都是会拉上合上、
嗯、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住的要高一点，就是楼层要高一点、
嗯、
其实我晚上一般窗户是不会有响声的，
嗯，
就是很奇怪，有一天晚上我大概也睡了两到三个小时了，估计也到三更半夜的那种、
嗯、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就醒了，然后我就听到窗户有规律的响声在动，不像是猫猫狗狗或者是那种什么风吹，
比如说你住得很高吗，
对，不会有那种声音，不会有那些什么、
嗯、
它就有规律的那种，也不像是敲门声，又有点接近那种声音，叮叮叮叮叮叮那种，但是是有规律的，我很奇怪。然后我听着，我越听越害怕，越听越害怕，我就哭、
嗯、
我就哭、嗯、我就叫我妈，因为我妈睡到我的隔壁房间，就我爸妈、
嗯、
然后我就哭，我不敢跟他们说，我把我妈就哭醒了、
嗯、
然后她就过来找我，她说怎么了，我不敢说什么这些，因为我们家从来不信什么迷信，从来不信什么那时候什么什么、
嗯、
其实我说也没有就是用、
嗯、
因为他们来之后那个声音没有了、
嗯、
对、
嗯，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肚子痛，我说我肚子痛，我要你陪我睡。然后我妈就过来陪我睡，然后她就一直揉我肚子。然后我爸也慌慌忙忙过来，他说：“
你爸说我一个人待房间里，我还跟你们一起待着。”
他说：“我爸说
我肚子也痛
啊，那我现在去，
我也要揉揉。”
他说：“我去医院挂个门诊，给你拿药去。”然后因为我没有肚子痛，
嗯、
所以我就在那里装，我说啊，太晚了，不要不要不要，算了算了算了。其实因为是我肚子不痛，不要吃药嘛、
嗯，
其实就是因为那个原因。 然后后来我第二天醒来就我也没跟他们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一直就记着这个事、
嗯、
这是唯一我到现在就是记得还挺清楚的。我也不知道那种有规律的敲窗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但我觉得这
种楼下祥子在健身，
这种突然醒来然后听到这种事确实挺那个的、
嗯、确实
、嗯、
而且我当时很小，我真的很害怕，我就直接大哭、嗯、然后其他的吧，其他的话、
你可以说说你老家那边有没有什么那种传说、啊、或者道听途说的这种事情。
哦，我听我外婆说过一个事、
嗯、
就是不是事情吧，他是讲过一个怎么
有个说法
怎么解救这个，
嗯
嗯，
就是说嗯，那个时候我外婆说以前的小孩就大也是大概就十多岁那种样子的，他说嗯会有出现那种被鬼吓到还是说是怎么样。我能提鬼这个字吗？
可以
、啊、嗯，就是也不是附身吧，我不太理解啊、
嗯、
反正他们那个老人会有那种说法，就是这小孩突然一天会表现得非常不正常，
嗯，
就是他大哭大闹、
嗯、
而且你问他他说不出原因，就是完全就是哭闹、
嗯、
他也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的，就是我外婆说会有这种情况。然后他们那个时候说他们以前有一个驱邪的办法，就是要必须在一个像那种地窖一样的那种，反正生煤还是什么，一定要用那种煤在那种地窖上把它 就是把它生火起来，然后用那个煤等那个火熄了，用那个煤放进一点点热水里面把它化开，
嗯，
然后要把那个喝掉，好像还
喝掉、哦、
对对对，还得把那个煤就是化开之后的煤按在你的脑门上，按一坨就是这样晕开，对，然后把那个喝掉，然后就是说这样，而且必须是在晚上进行，
好详细。
然后说
这个过程挺吓人的，
说这样是可以有用的。
哇，
嗯，
就是这些我也只是听老人，就是老人说他们那些，嗯
嗯，
其他的话我也没什么。若一来吧。
好、啊、那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加拿大撞鬼经啊。
你吗？
你那不是鬼吧？
国外的鬼，
洋鬼。
洋鬼，给你来点洋气的。
来吧，
来吧。
怎么不是鬼啊？鬼
不是你这个，你能先给我一个指数、
啊、
那个恐怖指数吗？
我
真的、
啊、
我
记错了。
K 姐，你觉得如果
我是Roy遇见那件事情的话，
一到十，
十分。
哇，
真的很恐怖。就是如果是我真的清醒的状态下经历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会被吓疯。
对，就是声明一下，我也不是那种特别灵异体质的人，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印象特别深刻。
好，
因为它不是像你们像 Paris 刚说的是妈妈的错觉啊什么的、
嗯、
因为这件事情是我跟我爸跟我妈三个人同时碰见的、
哦、
所以说就不是我自己。
是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吗？
我没跟你说，我就跟你说了，我没跟
你说过电梯事件、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就是因为我们三个人一起碰到的嘛、
嗯、
所以说应该不是我们其中某一个人的错觉。
嗯
嗯，
就是你们听说过鬼打墙这件事情吗？
嗯
嗯，没有、哎、
这个词是听说过的，
就是
你
可以大概那个解释一下。
若以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大家都懂了、
嗯、
行，
就是大概先解释一下听众们、
嗯、
就是鬼打墙，比如说你家住在三楼、
嗯、
你觉得你走楼梯已经走了三层楼了，怎么还没到你家门口？或者说你坐电梯，你每一层打开来都是同一个楼层，就是不断的周而复始，相当于掉入了一个异次空间一样的感觉，就是走不出去了、
嗯、
就是叫鬼打墙嘛，就他把你打到墙里面去了嘛、
嗯、
你就是不断的那个周而复始。
嗯
嗯，
差不多就是一个广义的鬼打墙这个定义。
嗯，
反正任何类似的事件都可以归类为鬼打墙。
嗯，
我讲的就是我在加拿大跟我爸妈三个人一起碰到的鬼打墙事件。
嗯，
是当时我第一次去加拿大的时候，那时候是我高三。
嗯，
然后呢，当时呢，我爸妈跟我一起去了，他们一是觉得我第一次去出国一个人生活，人生地不熟，稍微去那边跟我待了两个礼拜，他们再回来的。
嗯。
然后二是他们当时因为加拿大那边那时还外国人比较鼓励外国人在那边买房， 后来政策什么都变了，当时呢就是反正有政策优惠的，他们然后觉得那边房子又能升值，
嗯，
就觉得如果以后我在那边留下来工作的话就给我住，不然的话让我回国的话就当那种投资也可以。
嗯，
他们就去看看那边的商品房，就是那种类似于一个酒店式公寓那种，就是一个小单间的那种房子。
嗯，
当时就中介带我们去看了那一套，那个中介也是个中国人中介嘛，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是都挺喜欢那一套的，然后价格什么也都合适，然后就觉得定下来想买那一套嘛。
嗯，
然后呢就是根据那边中介他们那个行业规定嘛，就是他们我们最终签合同交房之前就是还要我们再带我们去最后确认一次看一下那个房子嘛。
嗯，
然后呢就是我们又到了那边去了，就是相当于每个房间啊什么我们都拍张照片。
嗯，
然后呢其中包括了用那个酒店式公寓那种，我们那边叫 condo 嘛，就是它还包括一个地下的车位。
嗯，
然后呢我们就是按照他们的那个规定，我们去车位也要去确认一下，反正车位都一样的，我们就到那边可能拍张照片就是留作记录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就坐着那个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库了，然后呢那个楼呢就是跟那种商场一样，就是当中一个电梯下去，然后就楼下面是 B1 B2 两层车位。
嗯，
就是没有 B3 的， B2 就是最下面一层了。
嗯，
然后呢它就肯定就是跟那种商场一样，就是肯定是一楼有一个车开下去那个坡，然后到 B1 那一圈车位，然后一圈车位再有一个下去的坡，然后 B2 那么一圈，然后就到底了嘛。
嗯，
然后呢就是真正印象中嘛，肯定 B2 肯定是一圈就是打通的这么一圈，就是车可以在这边绕绕去找车位，跟商场里面那个一样的嘛。
嗯，
但是呢就是那个里面是每一个房间对应的一个车位都是业主的嘛。然后呢我们相当于就是我们从那个电梯下到 B2 了以后我们就出去了，就跟商场一样，就是你电梯出去不是有一圈那个玻璃门吗，然后玻璃门外面才是那一圈那个车库嘛。
嗯，
然后呢我们就电梯下去就是推开了那个玻璃门，然后因为那个玻璃门是要那个房东的那个卡，就是那个感应那个卡照一下他才能开的那个门。
嗯，
所以说就是从外面要照一下才能进来，所以说我们当时从里面推出去以后呢，那个中介就是说他在那边把那个玻璃门的那个门给抵着，说我们去找一下我们的车位拍一张照片就回来吧。
嗯，
然后呢他说不然他不在那边抵着我们门关了就进不去了，所以我们说好我们快点去，然后他就在那边抵着那个门，我们就去找我们那个车位了。然后呢当时我们就往前走嘛，然后走当天就感觉那个车库里面那层就是零零散散有那么几辆车。
嗯，
就那栋楼是挺新的，但是就那车是有，但是感觉一个人都没有，就是没有看到走动就是停完车上去或者说刚刚下来的人没有。
嗯，
然后呢我们就走到我们那个车位那边，然后呢看了那个车位上面号码就是我们那个房间号是对应的。
嗯，
然后呢我们就拍一张照片，当时我们就想我们就是已经走了这么一段路了，我们说别原路返回了，我说我们就绕一圈吧，反正下面那一层也不是很大，我就想反正就是下面是那 一圈嘛，一个圆，我们说就相当于接着往前走。
嗯，
那也能回到刚刚那个电梯那个地方，我们就相当于没有原路返回，我们没有掉头，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了，我们想走一圈也想看看就回到刚刚那个地方嘛，然后我们相当于接着往前走了，然后我们走就绕着那一圈车库走，又走了大概几分钟，突然看见前面就是一堵墙到底了。
嗯，
就是此路不通，就是前面一堵大墙就不能再往前走了。
嗯，
当时我们也没有感觉很奇怪，我们想他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就比如说他可能地下因为 B2 是最下面一层了嘛。
嗯，
因为这里面也不存在就是车一圈一圈绕等车位那种，不是外面那种商场，我们觉得他可能是最后一层就是单边他把它封死了。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密闭的这样的一个设置。然后呢我们想那我们就掉头吧，就是当中它没有什么那种左拐右拐那种岔路的，是很小的一个圈，可能走完就五分钟多一点就到了，就一圈就走完了。
嗯，
那我们就想那可能它这一圈就是这样封死的，这单边就不让别人一圈一圈绕的，然后我们就掉头了。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我们那个车位
啊，
我们就是又掉头回去了嘛。
哦哦哦哦，
然后又像又经过那个车位。
嗯，
然后就走了一会儿就回到那个电梯那边了。
嗯，
但是奇怪的是电梯那边一个人都没有，中介已经不在那边挡着那个门，就是空的。哎，而且这一路上我们一个人都没有碰到。然后呢我们就想，哎，他是不是去什么上厕所了还是什么。
嗯，
可能他先离开一会儿，我们想给他打电话，但 B2 当时也没信号。
嗯，
那我们想那算了，与其等他，还不如我们就绕着那个车，不是得从 B1 下来吗？
嗯，
那我们就绕着那个车的斜坡我们走上去吧，一共才两层。
嗯，
那我们就相当于往就又相当于往电梯的另外一个方向走了。
嗯嗯，
就是当时我们去找车库的，比如说我们找车库是往右走，我们相当于往左走了。
嗯，
但是走着走着又走了大概几分钟，前面又是一堵墙在我们前面，就全程只有一条道可以走，没有那种分岔，就是说不存在我们是走错路了。
嗯，
那我们想这奇怪，我们是没有看到什么车开了道，我们是没看到吗？怎么两边都有墙啊？
嗯，
那相当于这车是怎么进来的呢？
是，
就是我们只有人可以从电梯下来吗？那车都是哪来的呢？但当时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一路上面可能第一次来，不路不熟啊。
嗯，
然后我想可能是我们没有看到那个车下来的那个就是坡。
嗯嗯，
而且当时我还不想跟我爸妈说，哎，好奇怪啊。
嗯，
因为我怕就是大人觉得小孩妈神神鬼鬼的，天天说这种有的没的啊，
嗯、
对, 对, 对，
晦气。当时我就憋着没说。那我们说那再往回走走看，然后我们就又走到那个电梯那边，还是没有人。然后呢，又走到车位那边，还是我们的车位空着，原来那个车位。
嗯，
又往前走，又是道墙。然后我们就来来回回回回走了大概两三遍，当时我看我妈跟我爸开始
有点，
就他们也开始有点急了。
嗯，
然后我妈也跟我爸说，哎，好像不太对劲哦。然后我爸也在那边说，哎，奇怪啊。
嗯，
当时其实我已经很害怕了。
嗯，
然后我们就大概来回走走了就是快十分钟了，然后我们觉得不行啊，我们得去那个电梯那边，我想那个玻璃门，我说我撞一下把它撞开吧。
嗯，
然后我们又有一次绕到那边的时候，我就到那个玻璃门那边看，我们是当时不是电梯下到 B2 那边了吗？
嗯，
然后还是那个玻璃门。
嗯，
我很使劲的去推它，但它那个就是关得很死。
嗯，
就是除非把它砸碎，就是我那个肯定撞不开啊。
嗯，
我当时急啊，就去撞那个门。
嗯，
然后撞的那一下我又往里面一看，然后就看到里面那个墙壁上面写着 B1。
啊，
就我们觉得又没有上过楼梯也没有下过楼梯，但里面就写着 B1。
但你们确定当时是下到了 B2？
对，因为我们的车位就是在 B2。
那你当时是什么心情？
我疯了，我急死了。
那然后呢，你看到了 B1， 然后你跟你爸妈什么反应？就是
当时我们就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那之后又怎么样呢？
然后呢，我们就是只能就是漫无目的的来来回回的走，
就是，
然后整个过程差不多有15分钟到20分钟，我感觉是有的，就是肯定一刻钟有了，然后就是不断的两边，
就你们其实一直在同一条路一直往
来来回回走，
嗯，
而且 B2 而且 B2 就那么一小圈，
嗯，
然后又直到有一次，我们走到那个电梯的时候，看到那个中介，
嗯，
抵在那门那边。
那就是回
获救啦。
然后我们上、
确实是获救了。
然后我们
那就是回来了嘛。
对，然后我们上去跟他说，我说哎，你刚到哪去了？我说我们找你兜了这么多圈你没看到我们吗？他说啊，刚刚就零零散散几个人过来，他说根本没看到你们。
他是一直有站在那边。
对，他说你们怎么看个车位要这么久啊？
哦，
他说他等了
我
们十几分
钟。我天，我
他说等了我们十几分钟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感觉不太像灵异事件，有点像那种平行时空，
但他就是感觉就是鬼打墙那种感觉、啊、
嗯，给我的感觉是
对，应该就是两种说法的感觉，
到了另一种世界、
嗯、
对对对，但是很可怕的，
因为一旦出不来就完蛋了。
我觉得最恐怖的是你推门看到的是
B1
那个是有点恐怖。
所以后来这房买了吗？
买了，租出去了，租给一个租给一个中东老哥。
他们还好吗？
中东老哥一个人住，好的一逼啊！
主要是
跟我经常邮件往来啊，让我帮他换窗帘啊什么的。
很奇怪啊，就是你明明看到 B1， 然后稍微走了一下又到 B2 了。
对，但可能整个过程也不是特别长，十五分钟吧、
哎。
但是我觉得就是，
但是就是度日如年
嘛。因为你们是身处在那个环境里面，其实你不能慌，
嗯、
你就是一定要镇定嘛。就是你既然你尽管是看到了，你也还是想说，哎，我还是能走出去的。
哇。
可能当时虽然心里
好正能量的
很难，
老师、
哦、
不要说
我，是我已经疯了。
我也会。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也是我的经历，就刚好顺着 KK 那个，也是在我的卧室、
嗯、
因为我卧室就是我会一直逃避去这么想，所以现在目前住着还好。因为我头上就我床头上有一个那个人像的一个画像，然后我对面又是 唱片也是有人像，然后我斜对角是一个全身镜，所以正常来看这个房子确实有点诡异，晚上睡觉的话。
插一句，唱片为啥不行啊？
唱片上面
有人
像，
是人像
就是他那个、
唱片上面人像，我要家里放个 Michael Jackson 人像，他活了我开心死了，我找
是一张脸
签名
的。行，那你试试放个 Michael Jackson。然后呢那天我有那天我晚上也是在睡觉，我可能也是压着我哪一边，就应该是我心脏那边在躺着。
嗯，
哦，不是，我应该是平躺着吗？我有点不记得了。然后我不是说我床旁边是有一个化妆台吗？我就用余光看到我那个凳子上有个人在坐着，就是一个黑影。
Oh my gosh！
但是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想转，就是把眼球转向那边的时候，我发现我只有一只眼睛的眼球可以往那边转，我另外一个眼球动不了了。
你这属于鬼压床了。
对，应该是鬼压床。然后呢我就动不了了，我就很努力的在转动我那个眼球，因为我很想确定这里到底有没有个人。然后呢就是我真的挣扎了，就在我看来挣扎了很久，但可能不到一分钟或者可能只有三四十秒。然后猛地发现我突然能转动眼球了，然后我一看那个凳子上没人，我就想哦，那幸好。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把眼球正过来的那个途中，就是一下突然就看到了斜对角的那个全身镜，我就看到里面有一个人在看着我。然后我当时我当时是该害怕，我记得我当时大脑是空白的，就是我一直在盯着那个人，因为我觉得那个人长得特别像我妈，就我觉得他在从那个镜子里面探出，准备想探出来看我，然后我又特别想确认我有没有看清我。
探出来看你啊？
因为我没有戴眼镜。
好可怕。
然后我就一直在看着他，然后当时我有两个朋友住我家，我就是我床底下就是打地铺住了躺了一个，然后我旁边躺了一个，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第二天听我朋友说的哈，我就非常突然的猛的一起来就坐起来了。然后我其实当时可能就是很想要起来确定一下我镜子里有没有人，然后就猛的起来一看镜子里也没什么人。然后第二天我朋友就说我当时反应特别剧烈，就非常突然的直接整个人就是弹起来了。就是
今天回家赶紧
那个
咱把东西都挪出去吧，
确实这么一说
太吓人了，
这么一说
就放个床够了。
还有一次啊，我把这个对那个
续上
吧。
嗯，
有一次在我自己家，就我当时回新疆，然后不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吧。然后有一天我就是发高烧，就很高的烧，然后那天晚上是我妈妈陪我睡的。晚上我记得我全程就是睡着了，中间也没有起来，但是我第二天看到我手机里有一张黑白的照片，就是一整个黑的，就什么都看不到的一张照片。然后我就问我妈，因为我看那个时间点是凌晨两点多拍的照片，因为你可以看到时间啊。
哎，你知道就是那个老高，
别说啥你说
老高他们讲过一期，他们早期讲鬼故事你知道吗？
嗯，他们什么都讲。
不，他们早期有一个鬼故事，就是讲他梦里面梦到一个鬼，然后他梦里面就是半醒的状态，他半醒状态想把那个鬼赶走，他就是拿出手机，床头拿出手机，对着他那个鬼拍了一张在他床头的鬼，然后他醒过来说哦噩梦啊，然后一看手机相册里面真的有一张鬼。
我的，
我当时是就是然后两点多的时候的一张黑白照片，然后我就问我妈说我昨天晚上是怎么了，我这有个照片。他说我昨天就是半夜，因为他没有看时间啊，就我半夜起来这样拿着手机给自己自拍了一张，然后把手机放下我又继续睡了。
你这是梦游。
那咱梦游就
是
也
是梦游，是梦游，是梦游。
你这是梦游。我小学时候也梦游，我经常梦游。
哎，反正就这么一个。
但是也挺奇怪的。
是啊，
就是拿像你还知道拿手机给自己拍，
给自己自拍。对，
那就是就是白天是什么样子的人，晚上是什么样子的人。白天
爱照相的小姐姐一枚呀。
你知道我小学的时候干什么事儿吗？
啥？
我小学的时候我是住宿的嘛，
嗯，
然后我们的宿管阿姨晚上会巡逻嘛，帮小朋友盖盖被子什么的嘛，
嗯，
她有一天晚第二天早上还跟我说，我前一天晚上就是她巡逻的时候，然后呢我也是突然坐起来，然后我拿手指当笔，我在墙上写字。
好可怕、啊、你这小朋友
怎么，你是说你白天是爱学习是吗？
对啊，白天就爱学习，没办法。
为什么我联想到的是那种很搞笑的场景？
为什么我联想到是那种恐怖灵异，像那种笔仙？
哦，笔仙你们玩过吗？
啊、我的手是不由自主的动了，
我不敢，
我也没玩过。
这是游戏吗？
小时候很流行这个笔仙，
就是招鬼啊，
嗯，
然后就是问他一些问题，他会回答你是不是，嗯、
你要圈，就是你会自动的圈出那个、
嗯。为什么我想到的是《怪奇物语》里面用灯，用灯来联系异世界？
果然不是你
Eleven 半上升了。
哎呦，还有什么事儿啊？
想想
有没有什么校园恐怖故事啊？
哦，
这个倒还好，我都是看小说看来的、哦、那种校园故事，我感觉都是假的。
我校园我倒是只有听说，我自己没有怎么经历过。
讲讲
啊，我想起来，是不是你那个学校？
对啊，我们学校不是你路过过吗？
对对对，真的很恐怖。他的
学
校
小学吗？也是
高中，
高中好恐怖。
我初中、高中是
他恐怖是恐怖在哪儿？
我也有一个，
就是他让我往里面看，
嗯，
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地方很阴森，然后他有一些灯甚至是亮的。那个时候好很晚，而且那时候好像是放假，
嗯、
对，然后挺吓。而且他的那个学校那种建筑是那种
欧式，
有点老式的欧式建筑。
哦，是本来就已经很老了，还是那个？
对，我们那学校170年了。
嗯，应该是以前的那种
上海最老的高中之一了，
哦、
算是。
对，然后当时Roy给我讲那个故事之后，我吓得一眼都没敢往里面再看过。
那只是一个都市传说，就是说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校长的那个雕像，
嗯，
说你晚上进，就是你晚上进学校，
嗯，
你不管在哪个角度，感觉那个校长的雕像都是看着你，
都看着你。
哦哦哦，哎，我们学校也有这个都市传说。
哎，这个就是每个学校都有，什么厕所里面什么，
确实，
这样放出来是血啊什么的，什么的。
嗯，
但我就是亲身经历，就是我们学校就是。我们学校有一栋那种最老的楼，
嗯，
然后就是里面地板走路都咯吱咯吱的那种，
嗯，
欧式的那种建筑。然后呢，那不是我亲身经历的，就是小插曲，
嗯、
就是当时我们是什么事情啊？是学校里面那种艺术节还是什么？因为我们学校本来就是有那种艺术特色班嘛，
嗯，
然后有一个是民乐班，就是他们晚上就是要快要表演还是比赛，我忘了。就是他们那个班里面那些民乐队的同学会排练到挺晚的，
嗯，
就可能要得8点多9点那样子的时候，就那几天。然后那时候正好我们班也是在准备什么班会还是什么学校里面什么活动的什么节目，
嗯，
还是出去比赛什么的。然后呢，我们其实当时也留到挺晚的。然后呢，但是我们就是在我们自己的教学楼里面，我们不是在，因为所有艺术相关的排练呢都是在那栋老楼里面的。然后呢，就是我知道隔壁班的认识的朋友，他们是在就是那个我说那个民乐班，他们都是在那个老楼里面排练的。
嗯。
然后呢，我知道他们可能每天到了8、9点，我们当时已经留了一会儿了，我们6、7点，我们准备收拾书包走了。当时冬天，天黑的也快。
嗯。
然后呢，就是我们准备收拾书包走，我们知道他们那时候应该也还在排练。突然，就是好几个当时隔壁班民乐队的同学。就全都冲回教学楼了，他们就很急冲冲的，就是拎包准备走了。哎，我说你们今天怎么结束的挺早的啊？
嗯，
他们说刚在排练的时候发生怪事了，老师让他们快点走。就是也不是什么具体的怪事啊，他们就是说，他们老师给他们指导过了以后，让他们自己就是乐队的几个人在那个房间，就是他们排练房里面自己排练一会儿。老师说他回办公室休息一会儿。但是他让我们排练了可能就几分钟，他们老师就很急冲冲的突然就是到他们那个排练的教室里面说，哎呦，好像看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你们快点今天别排练了，礼包走吧。然后他们那个老师就是平时脾气很好的一个阿姨，
嗯，
然后那个老师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养的猫也在那边叫，然后他们就礼包走了。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事情，也不知道细节，
就是动物这种感觉很通
的、哦、对对对、
嗯、
真的
对。
哦，我有一个
别的，我没什么校园事情。
高中的是真正的事情，
嗯、
真实的事情。
嗯，
我也是真实的，只不过不是我，不是发生在我身上，
没有亲眼所见。
嗯，
也是，就是高一还是高二，这不重要，反正，
嗯、
我们那儿也是高中的时候有几个班是那种就是学习成绩很好的那种， 那个火箭班，我们那儿叫
火箭班
Rocket。
对对对，然后也是分文理科嘛，然后有一天这些都不重要，反正就是一个女孩。
嗯，丁老师是什么班呢？潮流补习班。
我是不重要。然后呢，事情啊，我先说事情。事情就是这个女孩自杀了。
啊，
就是你们高中
是就是这样一个事，但是呢、
嗯、
但是她就是没人知道原因。就是现在要说一下她后面发生的一些后续的事情
啊，
就是她自杀的地点以及后面引来的乌鸦。我先说一下。啊，他的地点是在，因为我们当时高二的教学楼跟那个实验室之间有一个连廊，就是那种走廊。
嗯，
就是我们会上什么那个化学课啊、物理课制，还有计算机课啊，什么都会走到那边那一栋去。
嗯，
然后相当于是这样平行的两栋楼，然后中间是有那个走廊。他选择自杀的地点就是在三楼还是四楼，反正不重要、
嗯、
就是那个连廊的中间。
嗯，
然后那个连廊，他走的那个连廊那一层过去全部是化学实验室。反正不是说那些实验室怎么样啊，
嗯，
但是我就觉得
有点柯南了，
就是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在那里。
嗯
嗯，我也不太明白。然后他反正是确实是自杀之后就是已经RIP RIP。 然后那个事情是下午吧，
嗯，
接着晚上，然后就听到有传闻说在他倒地的那个地方，然后已经处理干净了，有一群乌鸦就是过来哇哇哇。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恐怖，就是是晚上，然后大家看到的就这样场景、
哦、
所以平常不会有乌鸦飞过。
对平时不会有。平时不会有。
这如果亲历者的话应该是挺吓人的，我感觉。
就是我没有看到嘛，但是大家看到的是、嗯、是这样流传出来的。
查一下，
而且
有什么说法吗？
然后后来那些警察来调查这个女孩自杀的原因的时候，其实有看到说她以前也有自残，然后他也会写一些很黑暗的那种什么画什么的。
得病了。
嗯，
就是嗯，这可能我也不太了解、
嗯、
然后是一个成绩非常好的女生。
哎
呀，
心理压力极大。
主要是他选择跳楼的那个时间段是上课时间，就是有真正在上课的班级是能从窗外看
到
那个到，就是有人已经吓疯了，看到他从那儿瞬间掉下去、
哦、
就这种怎么好说呢，其实跟灵异扯不上关系、嗯、
但是他那个结尾挺奇怪的。
对、啊、是确实很奇
怪。因为就是在国内其实很少能见到乌鸦、
嗯、
我觉得
真的是我甚至没有见到过乌鸦，我感觉、
嗯、
除了那种花鸟市场啊，
嗯，
就感觉
花鸟市场还卖乌鸦呢。
一般我觉得这个动物就是还挺邪乎的，我觉得。
嗯嗯，
但其实在某些国家来说乌鸦是一个吉祥的象征。哎，
是不是日本、
啊、对对对，因为其实日本乌鸦特别的多、
嗯、
然后它也不是全黑的，其实乌鸦的毛真的就是五彩斑斓的黑、
哦、主要是它发出的一些叫声可能是，
而且又是半夜，你说
主要是半夜吧，我觉得、
嗯、
好像是那我也是晚自习之后反正很大晚上的听到的这些。
嗯，
等一下我要 Google 一下成群的乌鸦出现代表着什么。
怎么百度满足不了你是吧？
对，百度这种事情应该会被禁吧。
哎，那你家狗狗呢，有过那种就是突然开始狂叫或者是很奇怪的那种行为
有吗？
我家狗啊，我
先编一个。
没有。
我家也没有。
我朋友家，他们家是养一只猫嘛，然后就是最近这也没有什么前因后果啊，就是我突然想起来他跟我说了两次了，就是他的猫会突然进到那个厕所底下有一个很小的角落。
不是人的厕所还是猫的那个？
他的猫的厕所在人的厕所的里面
啊，
他会进到人的厕所的厕所里面有一个那个柜子底下，然后就在那边哇哇哇哇，因为那个猫是个哑巴猫，就是它发不出声音，他就会一直哇哇哇哇哇那个脚，然后就会变得很谨慎，就一直在左顾右盼。 他说这种事情在他们家已经就是最近已经发生了有一两次了。
我想逃。
然后那个因为我也是之前听一个播客，就是讲到那种动物灵媒嘛、嗯、然后那期我觉得就是真的很真实，就我听别人分享很真实，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去就是了解一下这方面，然后就给他就是试一下这个那个动物灵媒，之后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处理的这个。
我真的是有人可以跟动物对话的，
好像是这样。
是的，是的，因为之前渣渣他们就是对跟一个灵媒吧，宠物灵媒对话、
嗯、
然后他能很清楚的代表着这个动物说出他讨厌的猫和狗分别是谁、
啊、
包括他喜欢的，就是很准，就是他们身边确实是有这么样一群的。
真的假的？
小宠物
是有这种的。
对，是有这种人的，他就是看照片就能看出来他在想什么、
嗯、
然后他对主人的看法是什么。
不是，什么意思？你给那个动物灵媒看你家狗狗的照片？
对，看最
对,
对，看最近他的照片啊什么的。就是他那时候有说一些，就是渣渣的猫叫布迪嘛，就布迪对渣渣的一些看法，包括他身边还有一个朋友也是找了这个灵媒，然后去看说代表着这个宠物说啊，我比较喜欢那一只白色的狗，但是其他的狗很吵，所以我不喜欢他们、嗯、但他身边就真的是有这样子的猫狗的小伙伴。这我觉得挺神奇的这件事儿。
你可以问一些问题。
准啊，不然为什么大家都去找他了？
就那个播客我听到的是他们家好像是他本来是想问一下他那个猫，说问了一些问题，然后其中我记得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那种灵，就是你可以通灵吗？就是想问他们家猫他可不可以通灵。然后那灵媒说的是，他回答的就说我不可以，但是弟弟可以。然后呢那个主人他很就是觉得很神的一点是，他根本就没有给这个通灵师说他们家又有一只猫，而且就是叫弟弟。
哇，
吓到我了。
哇，这个
Roy 赶紧试试，
让看问问看 Rocky 对你是什么看法。
对， KK 把那个通那个灵媒
师的推一下，我给你
微信推一
下。看不惯他很久了。是，别养我了，烦死。
哇，
嗯，
别通啊，别破坏我们家庭关系。
但挺邪门的这些事儿，其实
是啊、
嗯，
挺神奇的
啊。我有两次差点吓到，就是 Rocky 对着那个大门口突然乱叫，
嗯，
后来发现只是他听力比我们好一点，就是我妈过了一分钟左右出现了，可能在停车啊什么的、
哦，
就我们还听不见。
嗯，是有些狗它确实是、嗯、我当时好像电梯门一开吧，我
对
面的狗就开始狂叫。
哦、
嗯、行，
嗯，
还有什么事情吗？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那我再来一个，那个结个尾。
来，
是那个吗？
对，还有
哇，
甚至有照片可以看。
啊，不要来吧
。
嗯，
这个说完就是结个尾啊。这个就是属于过程很精彩，结局啊
最好很压轴哈。
嗯，这个故事呢就是说不是被鬼吓到的，是被人吓到的。
嗯，
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前几年那个就是那个下水道那个小丑那个电影，
嗯
嗯，
它上映的时候，就是那一阵子在北美，当时也在加拿大嘛，
嗯，
就是掀起了一股，一开始就在美国掀起了一股那种小丑热潮。
嗯，
就是当时很多人就是那边很多人在 YouTube 上面发那种 prank video 嘛，就是恶作剧，
嗯，
然后就是那种吓人的恶作剧，你们看过没？那种就是欧美那种美国人拍的那种，
就可能突然有那种扮演了一个很恐怖角色、嗯、然后死死的盯着你，然后开始疯狂追你那种、
哦、路上恶搞那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恶作剧。然后呢逐渐的，就是 YouTube 上面有人就是开始批判其中的一些，因为他们觉得那些人做的那个有点越来越过激了。
嗯，
直到最后他们小丑确实有伤人甚至有杀人的事情发生了在美国。对的，他们就是觉得可能就是有些东西可能就会沾点那种暗网，那种就是那种、
嗯、
这种地下那种组织的，就是以小丑的形式去做一些反社会的事情嘛。
嗯
嗯。
然后当时就是在美国 就是他们叫 killer clown 嘛，就是一个社会热点新闻了算是。
嗯，
当时我在加拿大那个电视里面都看到过，就是有报道过说美国近期又有什么小丑什么恶性伤人事件什么的。
嗯，
然后呢当时就是，但当时觉得感觉离我们自己也没有那么近吧，虽然美国离加拿大挺近的，但是呢这件事情就慢慢从美国是哪个州开始的，反正就是散播开来了，可能就是那种地下的那种
组织
可能走起来了。就是直到后来有一天，就是加拿大跟那个美国那边是大瀑布嘛，那边是接壤的嘛，就是那个尼亚加拉大瀑布。
嗯，
然后呢那边呢当时就是大瀑布连着那个小镇叫什么我忘了，反正就那边发生了加拿大第一起就是穿着小丑的恶性伤人事件。
嗯，
就是相当于加拿大现在也有这个组织了。然后呢当时就是我们在多伦多嘛，当时我们也想着就是虽然离得也不远，但是我们一开始也没太当回事儿，但我们就说因为当时我们都刚刚去，就是还人生地不熟的。
嗯，
然后我们当时住的那个地方呢也不是特别市中心，是那种就是那种北美那种大 house 那种，就是那种居民区，说实话就是挺那种都是旁边都是小矮平房那种小楼，就是一个小别墅楼那种感觉。就是如果你要住在市中心的话，我感觉也不是那么吓人。
嗯
嗯，
然后呢但是就是那种就是挺偏，感觉就是北美那种就是那种僵尸什么经常出来那种地方那种感觉。然后呢当时我们就说最近就是大家都早点回家，就是晚上不要一个人在外面晃，避避风头这个意思。但是呢也没太往心里去，直到有一天我们上课之前，我们其中一个同学过来说他前天晚上在楼下抽烟的时候，他在他那个就是他那种也是那种当时住的那种学生，就是几个人合租一个那种 house 嘛，就他说他在他那个 house 门口，其实他住的离我那间 house 也挺近的，可能就隔两个路口，也反正在一个区的。他说他在抽烟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就是穿着小丑的衣服，就是摇头晃脑的在马路当中，晚上没有车嘛，就在大马路上面走，然后手里拿着把刀，就是咧着嘴在那边笑
啊，
对，还看看他什么的。他当时烟都不抽了，一吸，然后就往回那个
开始锁门
溜回去了。然后这个人胆子大就大在他锁门之前他还拍了一张照片，待会儿可以给你们看一看。然后呢他就说咱们现在身边也有了，你们最好当心点啊这两天。然后我当时就铭记在心，
精彩部分。
但是有一个周五那天放学了以后呢，我那栋楼也是就是沿着街边的一栋 house，然后我们那条街就那个门口那条街特别长，就是一路下去在那个街的尽头可能是公交车坐两站走路大概20分钟远的地方有一个健身房。然后当时呢我下课就去那边了，我也不是健身，当时没健身啊，当时就去打篮球，因为那健身房里面有篮球场，然后它是24小时的那种。然后那天一打爽了感觉来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我其实那两天回家都特别早，然后呢当时就是可能吃完晚饭去打，一打打爽了出来已经11点多了。
嗯，
然后就是已经天都漆黑了，刚是我刚去加拿大不久嘛，还没读大学呢。然后当时其实还挺省钱，就是也不怎么叫 Uber。 就是一般上就是靠走，然后或者远一点就坐公交车。但当时那个公交车已经那个末班车已经开掉了。然后呢当时我真后悔为什么我就没有打个车回去。当时我想也有点路灯，我说那要不就走回去吧。
你就一个人。
对。虽然也要走20分钟，但毕竟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就是一条直线嘛，就沿着那路边走就可以到。就是那一条道沿着走回去可以了。那一条道就是街边都是一栋栋的那种居民楼嘛。但是那天晚上就是那种恐怖电影里面非常标配的那种有点雾的那种天，就是能见度不是特别高，就跟上海这两天挺像。
而且那个也应该不会再有人出没这样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特别安静嘛那种居民。所以跟你说，如果市中心的话也没什么好怕的。还能有两个流浪汉出来陪陪你。然后就真没什么人，就是天也是跟这两天上海一样那种大雾天嘛。然后就是我就走，但是还是有点路灯的，不然我也不敢走。然后走着走着我就越来越感觉，当时肯定是自己心理暗示啊。我突然想，哎，这两天不是还有小丑那一出吗？就是你人脑子你就不能就是有这一个念头，一旦有你就会不断的
控制不了
往那边想。就像你考试的时候你一旦唱那首歌你就一直唱下去了。然后 然后我就想，哎呦，好像是有点吓人。
嗯，
但当时就是还没有感觉特别不对劲，但我就隐隐约就是那种，也是有点被害妄想症犯，我感觉后面总有人跟着我那种感觉。
哦，嗯，
然后我就慢慢加快脚步。
嗯，
但是你也得就是沿着那条路走嘛，也没有什么捷径。然后呢，当时就一开始我是感觉背后有人跟着我，然后呢，我越走走了一会儿，那感觉就因为那边因为居民区可能晚上要隔音嘛。就是那个楼跟那个马路当中是种着一排比人稍微高一点点的那种小树
哦，
就一排整整齐齐的那种，
你看不到旁边。
对，我总感觉那个树里面感觉有什么眼睛在看着我那种感觉。
哇哦！
但就这个想法一来，你就越来越
完蛋了，
不能控制自己往那方面想，
脑补那个画面了。
对对对，
嗯，
哇，当时我就真的很害怕了，已经，
嗯，
又是那种大，
而且你很小啊，当时
就高三嘛，
嗯，
我当时越想越害怕，
嗯。
然后直到让我崩溃的是什么时候呢？是，就是真的就是可能是遭遇了，我到现在也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遭遇了。
嗯，
但就是它当中有其中那条路啊，有一块右边是一个相当于那种国内那种小区里面那种儿童乐园那种感觉，
嗯，
也是那种，也是那种周边，周边，
我大声一点说话 ，sorry，
公用的那种，
嗯。
然后呢，就是那天晚上不是可见度很低吗？
嗯，
我就往右瞥了一眼，
嗯，
然后就是那种什么滑滑梯啊什么那种，但是我就真贱，我就不该往里面看，你知道吧？就是我没有，就是我绝对没有看到一个什么小丑在那边看着我笑什么的，
嗯，
但我隐隐约约就看到那个，就是那个透过那个雾，感觉就是离我大概十几米远的那个秋千上面，有一只红色的气球就飘在那边。然后呢，我顺着气球往下看，我就感觉有一个人拿着气球坐在那秋千上面看着我笑。
Oh my god！
就脖子一歪看着我笑那种感觉。
Yes。
但是因为就是那天雾其实也挺大的， oh。 就可能那个
也有可能是绑在上面的一个东西吧。
对，也有可能是我太怕了，我把下面那个人给脑补出来了。
嗯嗯。
但是那么晚就有一个气球，
嗯，
然后下面因为又有点雾。
不太和谐，
不用解释了，哦。那气球是白天有个小孩在那玩的时候
绑在那里的。
对，我也希望，但是就是我很就是清楚看到有一个红色气球在那边，但我只能说隐隐约约感觉下面有一个人，就是拿那个气球歪着头看着我。
嗯，好，好，
然后我就
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
然后我就
怕了，
加速往前走。然后当时我都拿电话，因为跟国内因为是白天嘛，我感觉大家有时间。
嗯
嗯，当时跟国内那些本来高中那些同学打电话，我说我大概还要走十分钟到家。
你们在干嘛呀？
你们别挂，救救我！
不，我说我就给他，我用几句话帮他就是简述一下我现在的遭遇。我说我再过十分钟如果没有到家给你报平安的话，我说你就跟我爸妈联系吧。
苏，
嗯，
报警吧。
天。
好了，这个故事。哎，
越是这种时候，是不是越不敢跑？你们会这样吗？就越害怕，你其实
会
做的会走得很慢，
你感觉你跑了，他也开始跑了，
而且你真的会不敢跑，就整个人其实会，嗯，
僵住。
嗯，
我觉得那种就是一种，
嗯，
无助，但是又没有办法，我必须要强装镇定。
对，当时我巨绝望，当时。
对对，肯定会，因为你是一个人，然后又是月黑风高。
我最最最紧张的那一刹那是我快到房间了以后，我拐进去了，然后就是我关那个大门的时候，我开门就是那掏钥匙快掏吧，
会很那个，
我操，紧张了一起掏钥匙，然后
电影剧情，
然后
手机都是汗，
对，然后回去啪把门关了，怕他来跟我那从门里面钻进来了。
然后那一刻你是不是觉得感觉是
获救了，
对，解脱了。
对的对的，就是今天最后一个小故事，
大家的经历都很精彩。
嗯，今天录了真
高手过招，
我可以开灯了吗？
开吧，
开
吧。
哎呦，我的眼睛好刺。
哎呦，行
啊，
今天录多久啊？
今天
一个
半小时，
可以够了，
收工，
够了，够了。
好，那我结个尾。
好，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 Unloading， 我是丁老师。
什么 Unloading？
Unloading，
听得魂没了。
潮流补习班吗？
完了，我就被鬼附身了。欢迎大家哦，不，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 Loading 会客室，我是丁老师，
我是 Ferris，
我是 Roy，
我是 KK，
拜拜，
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
Oh my god！ 哦，人听傻了，
按哪？
你赶紧改你的。